年关将近，大陆人疯狂献钟，中南海如惊弓鸟，运势月民调不降反升，日本关切韩政治局面，习视察北部战区，中俄关系微妙。川普下令重新对以色列提供2000磅炸弹。礼真嘅，川普讨论加国换美国护照事出有因。马斯克现身1953年文献预言，敬父点可能？卢旺达支持嘅叛军占领刚果东部城市。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1月28号，礼拜二。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段健康资讯。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状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是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林思明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会因人而异的，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回来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新年将近，在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崩溃潮，各种献钟和报复相继而来，戾气满满，中共好像惊弓之鸟，出台措施防止民间反抗。1月26号晚，重庆市黄花园大桥有一个人想不开跳下去自杀。山西宜州樊字院有一对卖肉的夫妻，太太将先生捅成重伤。1月27号凌晨1点几，安徽亳州市利申县刘安桥，一个想不开的人饮完酒，直接从大公路上揸车撞入小摊贩人群中。同样是1月27号，广东东莞青溪鹿湖西路城管家属的店铺遭到报复被烧。有网友表示，1月28号大年30，要有几绝望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事呢？2025年1月27号有网友爆料说，在1月26号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发生爆炸之后，中共有如惊弓之鸟，即刻全国各大商场白糖购买贴出告示，说中共公安局规定买白糖必须带身份证原件才可以购买。众所周知，白糖被中共定义为战略物资，白糖可以制造炸药，而且这个地方习近平才刚刚来视察过。中国各地政府开会强调加大和严格落实烟花炮竹禁燃禁放和禁止露天焚烧宣传引导以及巡查检查。社交平台曝光的影片显示，中共警察拿着高科技仪器挨家挨户搜查烟花炮竹。中共为了维稳真是搞全神了。外界认为有血性的人越来越多，中共应该惊了，已经沉不住气。时事评论人胡立晴评论说，中共上层按照惯例乘机忙住演慰问戏码，以装出党的关心与团结。不过今年党媒报道的今年共军领导慰问有不少奇怪的地方，将中南海暗涛汹涌博弈激烈的现状明显暗示了出来。25号和26号，共军国防部、新华社等报道党魁节前视察慰问北部战区机关的消息，说习近平通过视讯看望基层官兵，检查部队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往年习去部队是亲自视察、亲自慰问，官兵列队鼓掌、三呼、听主席指示，而今年只是说备战。备战的意思是战争准备，好重要，但是战备值班和执行情况又通过视讯睇的。有网友问，中共要对哪个战争了吗？战备通过影片看得清楚啊？亦有些问，不去现场是基层疫情严重，抑或是怕有人暗害？ 消息仲话，随后习同全军有关部队进行视讯通话，强调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会有乜嘢突发情况呢？官媒要话俾外界知，军队好唔稳定，有人要有事咩？亦或系有外国要攻打入嚟？消息嘅最后话，将有侠等参加活动。胡立晴分析，军委第一副主席张有侠的露面反而比习仲要多，除了参加上边呢个活动之外，张有侠又去信息支援部队慰问。军媒报道，他强调加强政治引领，加深练兵备战，扎好改革落地，奋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共建战。报道语气高屋建瓴，一副主席派头。不过政治引领，引领去哪？最有看点的还是国防部举行2025年新春招待会，这里新春是中共的党文化用词，中共借节日变异了传统中国过年的内涵。报道中提到，招待会是在八一大楼举行的，之所以说有看点，是因为董军居然露面。报道中提到这样一句，国防部长董军集体会见与会嘉宾。不过仔细看他露面的消息，奇怪的是只有300字的消息里面没有董军任何的讲话或者是慰问语，通篇只是讲共军要怎样怎样，这些表述都是以国防部网的口气或者是责任编辑的角度讲的，并不是董军强调之类的。一个国防部举行的活动居然没有部长一句说话，这个是为什么？更蹊跷的是，这个本应是充满喜气的活动居然没有语音影片，连张配图都没有。董军究竟有没有出来，亦或是为了辟谣露一下个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的备战就是向内备战，中共不单只要防止民间的反抗，内部亦都到了要内战的地步。南韩总统尹锡悦成为南韩政界第五位出庭受审的总统，不过他的民调不降反而升高。朝鲜日报引述网媒 New Daily 23至24号的民调显示，保守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达到46%至47%，对尹锡悦的支持比率接近50%。同时，南韩总统的情况亦都受到邻国日本的关注。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在27号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南韩总统尹锡悦被起诉一事，日本当局正以特别和重大的关切关注进展，考虑到北韩威胁问题，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不会改变。同时就两国建交60周年的活动，日韩两国亦会密切沟通。目前南韩检方提出的尹锡悦羁押延长申请两度被法院驳回，在期满之际，检方提出公诉，后续我们将为你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大纪元报道，在中国传统新年临近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视察了北部战区机关，并且强调全军部队需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时事分析人士暗示，中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1月24号，中国党魁习近平前往北部战区机关进行视察，并且通过视讯与南部战区官兵进行通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随着中国新年临近，全军部队需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旅美时事人士陈朴空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习近平的说话耐人寻味，言辞中似乎意有所指。他表示，北部战区的指挥范围涵盖中国东北三省和山东、内蒙一带，作战方向显然针对俄罗斯。他分析，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去北部战区视察，并且要求加强战备，透露出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随时生变，甚至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认为，习近平强调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应该是意识到中国社会已经陷入更为混乱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依靠军队才能够镇压这一类突发事件。 他表示这件事未必与俄罗斯有关，但确实反映出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深陷更严重的混乱局面。虽然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几个钟之后举行视讯通话，并且共同承诺将在今年进一步提升中俄关系。不过两国关系中一些微妙迹象表明双方随时可能出现变数。1月23号中国航运业自媒体贸易夜航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突然对中欧班列实施全面检查，以确认集装箱内货物不在禁运清单之列。文章说，今次全面检查源于俄罗斯去年10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针对通过俄罗斯领土过境运输的货物，并制定了禁运清单。今次严格检查直接导致大量集装箱积压，严重影响了从中国经由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铁路货运通道。同一时间，中国方面亦采取相应措施。在1月7号，中国山东港口集团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受美国制裁的邮轮停靠在它的港口。此举一度被解读为中共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信号。不过这个行动和俄罗斯检查中欧班列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尚无定论。另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陪同习近平一起出席了今次活动。北部战区现任司令员是王铭，而南部战区司令员则由吴亚南接任。值得注意的是，王铭和吴亚南都是张又侠的旧部。陈柏空表示，今次中共官媒的报道当中没有提及所谓的军委主席责任制，或者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政治口号，这个可能和张又侠在场有关。他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军方与高层权斗的隐约迹象，同时亦表明习近平在军中仍然处于权力旁落的状态。川普近日宣布取消拜登政府禁令，要求重新对以色列提供2000磅炸弹的援助，预计大约是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会在近期运输到以色列。这个举动对中东地区造成武力威胁。25号，川普在社交媒体指出，很多以色列订购并且付款的武器还未发送，现在都在路上了。这个似乎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速度将会加快。到目前为止，川普多次公开表示他认为加沙地区的流民将是威胁。他提出一项关于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接受100多万加沙人的想法，以令到以色列北部的边境重新安全，同时加沙不再受到恐怖分子控制。对于这点，以色列保守派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利克表示，这样的做法是帮助加沙民众找到新地点开始生活，他称赞这个是很好的想法，以色列应该和美国合作尽快落实这个提案。到目前，美国方面还未推出公开的计划，但川普近期频繁与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高层讨论这个问题。25号，川普打电话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期间谴责加沙现在已经好像个拆迁场地，美国想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制造住房，这样加沙会被清空。他指出，对加沙居民的安置可能是暂时的，亦可能是长期的。川普对于加拿大的政策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预计在2月1号起，美国将对加拿大出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近期的记者会上，川普公开谈论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前景。他提到，如果加拿大公民来换美国护照，将会获得非常大的减税。现在他们的税收很高，还会有更好的医疗保险。长期以来，美国和加拿大是兄弟之国一样的国家，两国公民的移民相对来讲十分容易。很多加拿大居民甚至在美国有每年定期的住处，往返两国非常之频繁。有观点认为，川普今次讨论等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目的是对冲关于两国关税造成的舆论影响，展示两国关系其实并非一般。 加拿大商会话，每日大约有价值36亿加元嘅商品通过美加边境，林业出口总额达到456亿加币。川普喺演讲中话，美国其实唔需要加拿大好多嘅商品，因为林业喺美国本土亦都可以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正严阵以待，他们认为这个将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可能会对美国产品亦增加关税，双方的谈判将会尽快进行。最近网友发布消息，说1953年出版的由著名火箭科学家范巴伦创作的火星计划入面提到的火星领导人应该被称为伊朗。X 平台公众号西行小宝发布帖话，有人从档案中找到德文原作而破除这个神话，结果发现范巴伦的确预言未来领导火星的人叫做伊朗。而亿万富豪 Elon Musk 27号在这则消息下回复话，这个怎可能是真的呢？这个意味着马斯克本人亦都觉得很震惊。最后有网友开玩笑，他是一名时间旅行者，而马斯克亦开玩笑回复话，无论我话俾啲人知几多次，我是一个5000年前嘅外星时间旅行者，佢哋都唔信我。不过范巴伦嘅文献中嘅巧合，亦都令到好多人感到关注。有 X 平台网友祝福佢话，预言将会实现，佢嘅火箭设施会登上火星。中文博主西行小宝评论话，佢认为大千世界未知嘅信息远超过已知信息。我们只有保持谦卑开放的思维，才会接收到真相的光辉。非洲地区动荡不断，27号卢旺达支持的叛军正式进入了民主刚果地区东部最大的城市戈马。这个地区交火不断，叛军的兵力已经控制了城市内部。在声明中，叛军呼吁戈马的居民保持冷静，并且要求政府军队投降。刚果政府指责卢旺达向他的领土派遣军队，说这个可能会在国土上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人正在加入逃难队伍。自从年初以来，叛军活动已经导致该国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包括 M23 民兵领导的叛军武装刚果河联盟的成员，据称使用居民作为人盾推行推进，为当地造成巨大损失。联合国特别代表海塔话俾安全理事会知，呢啲举动造成巨大恐慌。预计今个礼拜晏一啲嘅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会对卢旺达叛军进攻刚果嘅形势展开讨论。喺会议开始之前，美英法对于卢旺达对叛军进行嘅支持展开谴责，话此举威胁当地稳定。到目前为止，刚果已经同卢旺达断绝咗外交关系。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